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是星期五，2月14号的节目。听到呢，今天这个日子2月14号，大家都应该知道，今天呢，这个全世界呢都是比较浪漫的日子啊，因为2月14呢是西方的情人节。那我们中国人呢，在这个元宵，就是在早两天，其实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叫做中国的情人节了啊。那如果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情人节，大家会想到什么呀？可能已经比较少呢，是想到这个真正爱情的意义是什么，而是比较多想到的是，你要商业化一点的，就是要跟你的家人啊、你的妻子啊、你的丈夫呀、或者呢，是你现在在谈恋爱当中的，就在想要吃一个怎么样的情人节的好吃的晚餐呢，或者要买什么花呀。这些或者是送什么礼物啊，都是一些比较商业化的，所有的氛围都是这个方面的。不过呢，我们空中辅导一直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要好好守护我们的婚姻还有我们的家庭。其实那个基石呢，是从你们恋爱来开始的。所以为什么婚姻家庭很重要的，就是要回到我们的这个基础上，是我们本身怎么样去好好的谈恋爱。所以其实情人节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可以在这个节日当中啊，透过今天来反思一下我们的恋爱到底谈得好不好。但是这个恋爱的观念跟这个世界呢是不一样的，大家要知道，在圣经当中呢，其实比较少谈论到这个恋爱啊，反而呢是谈到这个在雅歌当中。当然大家可以回看雅歌，就是旧约当中呢诗人他写出来要歌颂这个爱情的力量还有美好，所以当中有一句经文在这个婚姻当中也经常提到，就是爱情如死亡之坚强啊。你看其实爱情真的是分量是很重的，可是我们现在谈爱情呢，到底圣经当中他描写的爱情的意义是什么呢？跟我们现在的爱情真的是非常不一样。我们现在谈恋爱到底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世人跟你说呢，就是目的当然是要开心嘛，最重要是自己开心，都不是别人开心，是你自个儿的开心。可是圣经当中教导我们谈恋爱并不是为了要开心，并不是为了要得到乐趣。恋爱不是一个感觉这么简单，也不是单单只有彼此的吸引彼此，绝对不是的。一个负责任的爱情呢，应该是要根植在男女双方寻求彼此是否可以共走一生。一个负责任的爱情总是会指向婚姻的。所以今天不管你们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但是嘉妍很想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你们谈恋爱的目的并不是要彼此开心就好，谈恋爱的目的是要去建构一个负责任的啊，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共走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强调这个是一生一世的一个盟约啊。所以今天呢，嘉妍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思考一个，特别在情人节当中，请你们好好的来把这个真正的爱情的一个基础要守护着啊，这个我们不能忘记的。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今天我们仍然都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通电连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需要。稍后我们还会在守望者园地当中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陈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陈姊妹。
嗯，你好。
是。
嗯。哎，最近事情好多。还是想跟你聊聊。
可以啊可以啊，你说说看是什么事情啊。
我的儿子的事情。
嗯。
嗯，就是无意中发现他在看写网站的不该看的东西。
嗯。
对，因为这个事情在几年前就发生过，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是他在一个，下面就是教会，就我女儿那边的教会营会中，就是牧者，他跟牧者说，然后牧者又告诉我，我女儿又跟我说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去，就直观的去问他这件事情，没有问，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为这个事情在这寻求他能够坦诚跟我说，但是感恩的是去年他告诉我了这件事情。
嗯，
但是告诉我之后呢，他也跟我聊了，他现在都不会看了。嗯，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又发现他又在看了，看了呢，然后我们也聊了，聊了一些，就简单的，因为我对这方面实在不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他，然后就十一月份的时候给那个黄佳音老师也打电话咨询了，就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嗯，
给黄老师咨询过以后，我也跟他聊了。如果你在这方面，就是黄老师给我的建议，要正确的去引导他去学习这方面的事情，关于性教育的事情。
嗯，
咱俩也听了，也看了，也听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嗯，
但是就是在星期一的晚上，到星期一的中午他睡午觉的时候，我们俩中午都有习惯睡午觉。我叫他起床的时候，他没睡。他在偷看，又我无形中又发现他在看这方面的事情，然后我就心里非常难过，我也没有说他，也没有骂他，我就心里很难过。
嗯，
难过呢，然后等他放学回来的时候，我俩就聊了一下这个事情。我说这个事情我真的很无助，我真的因为我不是父亲，我也不懂你男性方面这方面的事情，我真的事实无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所知道的，这个性是神赐给人的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
嗯，
但是呢，我说在不合适的年龄、不合适的阶段去沉浸在这里，肯定是不对，对吧？我是这么说的。然后我说我也不专业，要不然这样嘛？我说以前你也跟周师母聊过其他方面的事，要不然寻求周师母的帮助，给他看他能不能给你帮助你。
哦，他有来过电话吗？
对，以前跟你聊过关于学习上面的事情。
哦，
对，因为他当时可能是怕我生气，他是答应了今天跟你聊的。
嗯，
他说好，我愿意。他说不播出来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
可以，是的，可以。
对，但是他今天早晨我说等一下有电话的时候，他又反悔，他又不行了。他说我不想说。
嗯，
我说为什么呢？你，我说你这个事情说难听话了。哦，可能算那个，但是我觉得无论是错误也好，不错误，你愿意去面对，我觉得这就是第一步。你不面对这个事情，那怎么办呢？但是他还是不同意，现在又反悔了。我说那这样行不行？我跟周师母聊聊了方法，你后来你听行吗？他说可以。
嗯，
他是这么说。我俩交通的后果是这个。
嗯嗯嗯嗯
嗯，对。
我觉得这个年龄的孩子，他现在初中三年级几岁了？
嗯，十四周岁。
十四岁，哎呀，真的是太早。你说，你不是爸爸，这个孩子有爸爸吧？
有爸爸。
那他的父亲也知道他有这个情况吗？
有，他知道。
那你的丈夫他没有主动的去关心儿子？
没有。
嗯，
他觉得正常，没事。
啊，他觉得没事。
对。
我是这样看哈，14岁的孩子，青少年这个阶段，他对性好奇，也是一个我们不能说是应该的，但是也是挺正常的，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开始对异性有好感，然后呢就会好奇这一方面的东西。但是呢，像你所说的，这个年龄的孩子接触这一方面的东西，如果接触的太多的话，对他的身心灵一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各方面还不够成熟，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你明白吗？
懂的，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作为父母的，最好是作为爸爸的，要主动的要跟儿子谈，因为男人对男人这样的去面对面的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可能比较容易很多。但是你的丈夫他不以为然，作为妈妈的你呢，我觉得你这样的去关心他是应该的，是应该的。那今天他很好啊，我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当你知道了，当你们知道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没有主动的去跟他沟通，你能告诉我原因在哪里吗？
因为他是没有主动，是在几年前，在小学的时候就这样，小学5年级的时候，他们教会有一个淫会，他就去参与了，然后在淫会当中是牧者引导他们说出来这些东西，然后牧者跟我女儿反映的时候就是这么跟我说，他说这个事情就是你去直观的去问他不好，他说你首先他叫我就要控制他去玩手机，第二个就是让我去让他自己就是在合适的时间你找机会让他自己说出来比较合适。所以我就一直在等机会。
那个时候有没有正确的去引导他玩手机呢？因为这个手机吧，今天很多父母都是因为孩子玩手机受到很大的困扰，但是呢我再次的说，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手机的缘故呢不让孩子去碰它，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要以怎么样引导孩子正确的玩手机，怎么样告诉他说手机它本身不是问题的，只是我们用的人如果是用不好的话，这个手机就会害了我们，对不对？
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从小就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对手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跟了解，不然的话你越禁止他用手机他越好奇，然后呢他就觉得啊，为什么你们大人都可以玩都可以看而我不能看，到时候你跟他说什么，等他有一天拿到手机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了，他就一个劲儿的在手机的世界里面去寻找他想要的东西，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孩子越小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不让他碰，让他去碰他，不要让孩子觉得这个手机是非常好奇的，这个很神秘的东西，有一天我拿到的时候呢，他就完全沉迷在里面了。
对，因为我经常听你们的节目，我也是以前就是因为我女儿对我儿子也特别关心，因为他们两个相差年龄比较大，他就是怕他弟弟走到这个迷途当中，因为他曾经在高中的时候也有一段迷恋手机，学习下降了，他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意思让我就是杜绝，因为他就让我杜绝，他说你不知道孩子，他说你要给他会就像你刚才想的，他就会去想尽办法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因为姐姐不在家，我会去像你所教导的一样，因为我听你的节目我知道，我会就适当的时间给他一点空间去玩，给他一点，但是这个事情我不让他姐姐知道，我就伤心，特别伤心的是什么，我昨天跟他说了，我说其实真的你姐姐也是为你好，为了要把手机杜绝，因为她在这上面跌倒过，她不想让你跌倒，对吧？所以我给你玩的这是我们两个的秘密，所以我对你的信任，我说首先你让我伤心了，我就跟她说，首先我这样跟她说，我说
你给她玩了，但是 但是你却没告诉他说里面有一些很恐怖的东西不能去碰，这些东西碰了的话就会影响他的一生，对不对？
说了说了，真的说了。
嗯
嗯，该说的真的都说了。
但是这个孩，这个年龄的孩子，他没有办法像我们大人一样能够控制自己。
对，
这个
我知道的。
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最后一个是什么？是节制啊，对不对？
节制，对。
为什么节制放在最后面？因为他不容易做到啊。我们大人有的时候都做不到，孩子也做不到。
对。
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我觉得呢，首先呢，他主动的这样跟你说，表示他也知道不应该了，对不对？
嗯，
对。所以你要欣赏他，你告诉他说，妈妈相信你是好孩子，因为你也去教会，你也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哪一些事情做了会羞辱主的名，哪一些事情做了会让神开心。同样的，作为儿女也是一样，如果是你今天你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也会担心，也会难过，因为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见不得人的， 对不
对？
对，
我也这么跟他说的。
嗯，所以呢，他但是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你上一次告诉我说不再看了，以后现在又看了呢？你们要把那个问题的核心找出来。
他说了
是什么？
他说了，但是我觉得他是在敷衍我。我非常伤，因为我这次不像以前会骂他会打他，我就非常难过跟他说，
嗯，
我说真的，我真的想听到你的心里话，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去帮助你，对吧？
嗯，
我就哭着跟他说的，我说你把实话告诉我，为什么会就是你一次一次的就是答应我去不去做这些不该做的事，你就是嗯，我对你的信任一次一次的被摧毁，我说。嗯嗯，我就他说他最后我觉得他是在敷衍我，他就说一句，他说就是嗯，我学习压力太大了，所以想放松一下，他是这么想的。
好，学习压力大这个你也要承认，对一个念书的孩子的确有压力，你说妈妈也有压力，
嗯，
每一个人都有压力，
嗯，
但是我们要选择正确的方法来发泄我们的压力，
嗯，
对不对？
嗯，
你现在选择的这个方法是不正确的，是伤害你的身心灵的。
对对。
所以呢，你要引导他，引导他，当他有压力的时候呢，去找别的方法，比如说去打球，去跑步，或者去唱歌，唱卡拉 OK 也可以。无论什么其他的方法，为什么很多男孩子喜欢运动呢，喜欢打篮球呢，喜欢踢足球呢，这些东西都是让他能够发泄他的压力跟他的这个情绪或者是情感上面的一些需要的时候，借助这些东西可以发泄出来的，而不是让他用这个方法。你问他，当你选择这个方法去发泄你的压力的时候，你心情，你过后你会舒服吗？你会快乐吗？
我问了，对，就是他问了这个以后我心里很难过，我问了，我说你做过这个以后你心情会怎么样，也我没有说你快乐嘛，我觉得你有没有觉得不对或者会伤害你自己的心声，你会伤害我们，他说没有，所以我听了非常难过。
嗯，他没有的话你就告诉他说，那妈妈告诉你，这个一定会伤害你的身心灵的，尤其是你的身体现在还没有完全的长成熟，才14岁呀，啊，对不对？
对，
性生活是在男人女人身体成熟心灵成熟的情况之下走进婚姻里面神才允许的性关系，如果在你的身心灵都没有成熟之下，
对对，
你就开始发泄，用这个方法去发泄的话，表示你的身体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你的心灵也同样的会受到伤害，你就要给他指出这个问题来，你不是难过，你要告诉他，因为他现在还小，他现在只有14岁。
我说了，可能没有像你这么针对性的去严重性去说这件事情。
要讲，
对，我知道了。
你要针对性的去讲，当妈妈的心里面会沉重，但是陈姐妹啊，这是一个阶段， 这个过程过了之后，你能够帮一帮他从这里面走出来的话，他将来有一天会感谢你的。你甚至你可以在网上也可以找一些青少年的孩子，偶尔我们会看到一些特别的新闻，也就是在他们身体没有成熟，心灵没有成熟，但是呢，因为家里缺失，在一个缺失的家庭长大的孩子跟异性发生关系，而毁了他的前途，又生了孩子而造成的伤害，绑住了他的一生，这样的个案你也可以找出来，让你的孩子去看，去认识。就是我们现在要想尽办法去帮助你的孩子，告诉他说你这个方法是不正确的，而你要鼓励他多做一些其他的活动，多跟其他的孩子互动交流，你明白吗？他跟其他的这个朋友的关系好不好啊？
有好朋友。
那有好朋友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说闹闹都可以的，但是呢，不可以这样的常常自己去看这些东西。我相信他看这些东西呢，也是因为受到其他孩子的影响，一定是有其他的孩子会说，所以呢，他也好奇，他就拿着去看。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严重性告诉他。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让他养成一个在压力之下能够找到的一个好的习惯，这个你要跟他一起去建立。比如说打篮球，找几个朋友一起出来打篮球、踢足球、玩任何的运动都可以，你明白吗？好，
知道。
第二方面，你告诉他说我们人都是罪人，当你看到这些东西，当你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心一定不会有平安的，而这个提心吊胆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对你自己不好，而且妈妈也会伤心，我们的神也会伤心，但是呢，我们都不会放弃你，希望你能够一步一步的从这个不好的习惯当中走出来，但是靠你自己是走不出来的，对吧？
对，
因为他说了，他主动告诉你说以后再不看了，但是他由不得自己，在最脆弱的时候，他降服在这个色情之下，是因为他没有那个意志力，第二他失去了对神的依靠。你一定要告诉他说，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体贴肉体，撒旦魔鬼常常会借助这些东西来攻击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要认清问题，然后好好的去依靠神，靠着神我们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捆绑当中走出来，如果不靠着神我们是很难走出来的，这是第二点，要把这个信仰带给他，他有信仰啊，对不对？他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他不会在夏令会里面坦白的告白，对不对？
是的。
对呀，所以这个信仰你要重新的让他能够抓住这个信仰，从这个色情当中走出来，明白吗？两方面，你照着这两方面去做，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一个还没有成熟的身体去看这些东西，或者是发生这些事情的话，对他的伤害是多么的大。第二方面，你就是要告诉他说，你自己心里没有平安。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的人都希望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当你做了这些事情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很难过，很责备自己，但是能够胜过这个的就是靠着神，让他去依靠神，然后你每一天都跟他一起祷告。
对，他现在对讲到信仰，这个孩子就在信仰上面，就是好像就是那种带不进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反正每一天都有一个，比如说读经祷告都有，但是他是都是那种外在的，就是就包括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说我每天，我不是说责备你，哎，他回来了。
嗯，
他我说我们两个一定在这方面就每一天就是要提醒自己，并不是我不是说哦就是把你这个事情要丑陋化，我就是在祷告中告诉神我胜过不过，要靠神去胜过。
对对，
所以他好像就是那种没有进来的感觉，
不
还没有进到神里边的感觉。
你告诉他信仰是什么，信耶稣，相信神他是我们的救主之外，不是只是读经祷告，这是表面化的东西。信仰就是把这个在生活里面的难题，我们处理不了的问题，跟我们的信仰要连在一起，这个是信仰。
对对，
这个是信耶稣，不是口头里面或者是嘴巴说我信耶稣，我去教会就是信耶稣。如果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大小事情联系不起来的时候呢，那个不叫做信仰了。所以你要告诉他，
对，
就是说无论你大事儿小事儿，你有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让神帮助你，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你能够快快乐乐的健康的成长，将来等你长大成人了，一表人才，在大学里面有多少个女孩子向往跟你互动交流，那个时候你就好好的去交女朋友，然后呢在神的恩典之下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建立一个家庭。性生活是在婚姻里面的，婚姻以外的任何的性关系都是罪恶，你借助这个机会就告诉他好吗？
嗯嗯，好的。
嗯，
其实以前你好像也跟他说过这个问题。
嗯，没问题的，我是蛮欣赏你的孩子的，因为他其实不是一个就是不听劝的孩子，他是愿意朝着好方向去学习，只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一些诱惑在当中，对不对？会有很多的诱惑，不要说个孩子，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大人有的时候都控制不了，更何况他是一个孩子。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让他能够在我们这样同心的一个带导跟神的怜悯之下能够快快乐乐的成长，好吗？
好的，谢谢。
嗯，不客气不客气。好啊，那我们在节目里面播出去，然后呢也希望更多的人为这个孩子守望祷告，也为跟他一样的青少年的孩子祷告，好吗？
好的，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箴言25:28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是的，情绪是可以自我调节和控制的，如果我们心中的城墙倒塌，敌人就会趁虚而入，攻占你的心灵之城。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李姐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好。
你好你好李姊妹。
有一段时间都收不到信息了，很着急。
是吗？
嗯，我就是有信仰方面的，我就是我现在我问师母我应该怎么办，怎么每一天呢？心情也每一天很虚空无聊的一样，心也静不下来。就是我家庭呢，我的家庭就是我一个儿子，但也我的角色就是保姆，跟他们做饭带孩子。我就是我说我都没有信仰生活，因为我们聚会的话也是线上吧，一个那个干预，现在就是好像这个信仰呢也成了一个宗教仪式一样的， 一直参加一直礼拜天的那个，就是说，我给他们那当保姆，你自己做了，也他们还不满意，有的时候。
哎呦，
那我就是也想自己，我也53岁了，然后我的媳妇马上就要生第三胎了，第三个宝宝了。
你说你儿子很快就要生第三个宝宝了，
啊，
哦，
我就是也放心不下他们，也想帮他们减轻一些负担压力，但是他们都，自己的孩子的他也不带，他也没，反正都交给我了，什么事情，就我一个人去做了，他们都自己，就是他天天上网啊，打游戏。嗯，我也想把放下，又放心不下，就是不知道怎么做。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帮儿子媳妇儿看孩子煮饭，是儿子请你来帮忙的吗？还是你主动？
不是的，你做了饭，他说饭菜不好吃。
不是我的意思说，是他们找你来帮忙的吗？还是你自己主动来帮
的？我自己主动帮的。
那为什么呢？
我的媳妇说，原来生的宝宝，她说抱的吧，她抱的小宝宝，所以一直就是我生的，就是我带，晚上带着睡呀呀。还要做饭，就是这样的。
不是，
然后他们有一段时间去上班了，也是我带。
不是，
我现在马上三个了。
李姐妹呀，李姐妹，你在他们结婚之前，你跟丈夫，你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跟丈夫在一起啊？
丈夫当然也没信吧，也喜欢打牌，他也不管的，什么家庭什么事情都不管的。
所以你是有丈夫的，对不对？
对呀、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丈夫有丈夫自己的生活，所以呢你没事儿干，你就来帮儿子媳妇儿了，对吗？
但是我现在有做了一个这个手机看到有一个家政，有的时候还去家政帮别人，那个我还喜欢我帮家政去做事，在自己家里的人家得不到肯定。我这在外面呢，他们有的时候帮别人解决问题啊，去好像找到自己的价值啊，我还愿意去上一下班。你到家里面一点忙都完，没有一个人肯定你，没有一个人去那个。
你现在已经53岁了，对不对？
啊，
还年轻，真的是还年轻。所以我刚才听到你说你去学家政，然后呢做一点关于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也能够找到自我的价值跟被别人的肯定的时候呢，那我觉得你这样去做是对的。我觉得呢，儿子结了婚，儿子有他自己的家庭，有他自己的生活，他如果是成立了家庭，他有了自己的孩子，你也不要插手，你不需要插手的。你为什么插手呢？人家都没有找你帮忙，是你自己来做的。难怪现在你做了这么多，吃力不讨好，你做的饭，人家也嫌弃你啊，对不对？
那马上生三胎了，我也放心不下，他们也不会做饭，就是
李姐妹，他结婚了。他们过他们的日子，你不要去插手。
我也是想让他们去自己要学会那个自己的路自己去走。我有的时候听你讲的那个节目，每次都听，我说讲的真好，我是父母说话温柔声音这样，我也想学，也这样去帮助人。
希望你能够学。
是的哟，我就是性子急。
李姊妹啊，李姊妹，你现在还年轻啊，53岁啊，对不对？你前面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啊。 对吧？
就是说我就是一维持他们那个，都是丈夫也不肯定我，儿子媳妇他们都，哎，都埋怨你。哎，有的时候把他的孩子们带好，我有的时候带他们孩子们那个。也听那个爆米花呀，在听那个广播，也听到。
李姐妹，
有的时候我，
李姐妹，这些我们都不说。现在呢，就是讲你自己。你也要有你自己的生活。
我没有，我就是
所以
他们活了。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对不对？你现在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说你要。为你自己活呢，还是为儿子活一辈子？
我就是不愿意，就是为他们。你放假时间拉不。
人家找你帮忙的时候，你去帮他，人家才会感谢你。人家找你都没找你，你自己去，当然人家不领这个人情啦，对不对？
嗯嗯。
所以差别就在这里呀、啊。
我是说去上班了，我就放得下，放心下，你不管他们。
李姐妹，我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听明白哈。就是，首先你自己要做个决定，你以后的20年都要跟现在一样的做一些事儿，吃力不讨好呢，还是你？要为你自己活，去学一些东西，然后呢，自力更生。这个你现在要做决定。第二呢，你要想的是，我现在跟你谈，不是说让你不帮助你的儿子媳妇儿。我们作为爷爷奶奶的，我们可以帮的时候帮，但是呢，不要在人家。没请你帮忙的时候，你自己去帮忙，你明白吗？人家没有开口之前，你就不要自己倒贴上去，出力不讨好的。
是的。
今天如果他真的是忙不过来了，他说：“妈，我需要你帮忙。”那个时候你可以去帮忙的。而那个时候帮忙不是盲目的帮忙，也要有时段性的。我帮你一个月，我帮你3个月，半年，
所有，
而不是这样一帮就是帮到现在，你懂吗？
他是说，他说我带帮他带孩子就我带，他不带，但是我不带的话，他继续带，他还这样说。
对呀、你不带，人家带呀。那是人家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啊。
那是我没带好。
带不带的好是不跟你，是不是你的孩子？我再一次的说，年轻人有年轻人带孩子的方法，你不能用你的带孩子的方法扣在年轻人的身上，你懂吗？
他就是喜欢打游戏了，上网。
李姐妹，
不管。
李姐妹，李姐妹，你不要管这么多。他们自己要长大，对不对？他们自己要去肩负责任。你这样帮
他
们要帮到什么时候？
我是说他在生宝宝，我帮他做带的满月了，再让他们去带。
人家有没有找你帮忙？我觉得你现在。你现在你的路你自己要走，对不对？我帮不了你啊，你自己走啊，对不对？同样的，你的儿子媳妇的路他们自己走，他们有了孩子，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去教育孩子，最多我们做爷爷奶奶的就是在旁边帮一帮他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你把教育孩子的问题拦在你自己的身上。
大的就是读上学一年级，小第二个女孩子4岁上幼儿园。
那怎么样？
这个马上就要生了，我也是他们的学习啊， 生活啊，他们都不没有管，嗯，都是我一个人。
李姐妹，你知道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什么吗？
嗯，
当你的儿子结婚那一刻的时候，他要离开父母，他跟他的妻子是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离开呢，不单单是分开住，他的思维、他的做事的方法都要脱离你们的辖制了。现在你呢，人家结了婚，你自己反而走进人家的生活里面去。
他就是还两个人还有的时候吵架。哎，
李姐妹，你跟你的丈夫不吵架吗？这样吧，我觉得你好像还是不明白。既然你今天来电话了，我再用一个比喻跟你说，你也是刚结婚的时候，
嗯，
你有孩子对不对？
嗯，
你的婆婆如果是你刚结婚就来到你家，告诉你说你们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的孩子都由你的婆婆一手来管，你愿意吗？
嗯，那肯定不愿意。我就是说，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做那个不愿意的人呢？啊？你，我觉得
一般我都不说他。
李姐妹，我们不讲别的。你说肯定不愿意，你的婆婆去管你的婚姻生活跟你自己建立的家庭，
嗯，
你刚才讲得很清楚，肯定不愿意。那你现在为什么去插手你儿子的婚姻生活啊？你自己不能这样。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跟儿子的关系也不好，跟媳妇儿的关系也不好。你以为跟孩子的这几个孙子的关系好吗？将来他们也不待见你啊，知道吗？
嗯嗯嗯。
所以你自己做决定，好不好？
好。
嗯，不要放不下，放不下是你自己出现了问题，你没有让孩子自己去承担自己的生活，你更不懂得自己的角色。你的角色不是把他的生活都揽过来帮助他，这个是不应该的，是绝对不可以的。
嗯嗯，
所以人家不领情啊，你处理不讨好啊，对不对？
嗯，是的。
嗯，希望你自己好好的去琢磨一下，为你自己祷告，希望神帮助你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嗯，
好吗？
啊，好，好的。
嗯，好。
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是何等了解，认识你一切。耶和华是创造你的神，他是深切明白了解你的神。耶和华是保护你的神，他必信实带领 是何等渴望常与你同在，耶和华是引导你的神，在旷野之中，暴风雨当中，耶和华是引导你的神，他必带领
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除了有嘉燕在这呢，也有宋山老师在这呢，跟大家一同来祷告的。你好，宋老师。
嘉燕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可以收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分别是陈姊妹跟李姊妹。陈姊妹呢是很担心她的初三的儿子呢在看网络的一些不太健康的视频上会影响到她的身心灵。另外是李姊妹呢就关于要帮忙自己的儿子来带孩子做饭，可是就她自己很疲累，可是就看到家人不是太体谅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为他们的这些需要祷告啊。
嗯嗯，是的是的，我们一起就为他们两个姊妹来祷告吧。
好
好，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就是看见在你的创造里面呢，是每个事情每样东西都是有秩序的，求天父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做个好的管家。首先我们为着陈姊妹来祷告，陈姊妹她很关心儿子的成长，她也很愿意去学习怎么去引导孩子，为着陈姊妹感恩。求天父你就赐给陈姊妹有智慧，向她的儿子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指出看这些的不良的色情的内容的其中的问题还有它的严重性，也跟儿子却可以找到一些真实的例子一起去分享和讨论。也求天父你更赐给姊妹有智慧去引导儿子去建立一个信仰的生活，也求天父你帮助 儿子他可以靠着你胜过生活里面的各种的诱惑，特别是网络上面的这些的诱惑。求天父你的圣灵也常常提醒儿子可以经历神你所赐的平安满足，靠着你可以完全胜过情欲上面的这个欲望，而是发现神你创造的这个秩序的奇妙。求天父你也怜悯类似同样的困境里面的青少年，他们都可以靠着你去胜过，并且用恰当的方式去排解他们心里面的压力，他们的生活里面也有同行者可以陪他们一起走过这些的时间。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李姊妹，李姊妹她其实很担心儿子的家庭，也很放不下他们家庭里面的一些的日常生活的需要，求天父你就保守李姊妹的心，帮助她可以将心里面种种的担忧都交托给你，也帮助她能够从你的眼光去看清楚每个角色的所有的责任是什么，然后更多的思考神你想李姊妹她怎么去过，怎么去活出她的生命，帮助她在这个时间去做智慧的决定，也能够因着天父你可以找到她的自我价值是什么，也用她的生命去祝福不只是孩子的家庭，更是不同的身边的人都可以为他们带上这个祝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你是否觉得有时候孤单的很寂寞？
我原来是一个很败坏的一个人，我今年已经48岁了。我在1989年那年呢，就因为盗窃了人家的1000多块钱，坐了1年的牢。经常和邻舍的这些朋友玩到一起呢，就我是看那种黄色的录像啊，还有那个手淫啊，手淫特别的厉害，每天晚上几次的习惯。
你是否觉得有时候孤单的很寂寞？
你的意思就是说，之前是一个败坏的人。你曾经也盗窃过人家的东西，所以坐牢1年多，对不对？
是。
然后身边的朋友都是不好的朋友，一起看这个
黄色的电影。
嗯，
起码有10几年。我那时候没有什么正常的工作，我都是打溜啊，
就是没有工作。嗯。
希望的白鸽会在你需要的时候降落。
我是我妈妈跟我姐姐他们先信了主，他们在90年代的时候就那一年回家的时候，回来以后呢，我就决定信耶稣。
哦，就是你回家妈妈和姐姐信主，所以你就决定信耶稣是吗？
是是是，就是我信主的这一段过程当中啊，也还是有这个手淫的习惯。这十几年呢，2006年左右了，就到现在了，我就决定离开这个罪，我就求神加给我力量，离开这个手淫，看那个黄色书。感谢神让这个淫乱的魔鬼远远的离开我。
2006年开始就不再看黄色的东西，也没有手淫了，对不对？
也没有了，啊，戒掉了。
所以到现在都没有这个问题，对吗？
没有。
你是我主，我的拯救。
但是我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它如果是引诱我，比如说这个智能手机啊，我一直都不敢去买呀，啊，我买了，我怕自己就陷在试探里面，我就不买这个手机。
非常好。也就是说你怕自己再陷入这样的光景，所以你现在不敢买智能手机。
对对对，是的。
我想问一下弟兄啊，你现在有没有工作？
有，我是在做保姆了，不是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啊。
哦，现在在做保姆。
哦，
那你有没有教会生活？
有，这个老太太也信，她信得不好，但是她还是允许我去聚会，我每天早上9点半到10点半呢就有一个小聚会。
哦，那他也是基督徒，所以允许你去做礼拜。
是是 是。
哎呀，太感谢神。李弟兄啊，我觉得你今天来电话做这个见证本身呢，我们就要为你感恩，而且你的见证本身也能够帮助提醒现在正在沉溺在 手淫或者是看黄色电影的弟兄姊妹，
嗯，
让他们有一个心智，就是愿意靠着神。像
是的，如果是这些消极的东西躲避了，嗯，你看我现在很喜欢装备自己啊，我啊背圣经的时候我就去背一些圣经嘛。
嗯，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刚才我也问了，你要有教会生活，要有属灵的弟兄姊妹在你周围，因为我们人呢，真的是不敢夸口，当软弱的时候，我们立刻要找一些我们的属灵的同伴为我们守望跟祷告，因为圣经里面也说与拿清心祷告的人一起祷告嘛，
嗯，
对不对？
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做祷告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要鼓励你的是，请你好好的去教会亲近神，在生活当中自己要懂得管理自己的生活，尤其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要安排一些东西，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被一些其他的外面的东西吸引，而让自己再次的沉溺。广东的李弟兄，再次的谢谢你今天来这个电话，非常的宝贵。
对，很有意思，
可以提醒更多更多在这方面有困惑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从他的见证当中能够得到一些提醒跟帮助。
听过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见证，还有我们守望者园地里面呢，要谢谢宋尚老师为我们的听众们来祷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继续的鼓励大家可以在每一个礼拜一每一个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礼拜四晚上呢7:00到8:00的直播时间也可以拨打。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